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神， Amen。 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当你经历这样的事实，知道主是如何瞬间触摸你，你会对主所做的一切很感激。这不是世人总是能给出答案的事，有时候你可能得一再的去回诊，医生很了不起，对吗？首先你不能只是一个精通各种化学术语，只会处理和配药的医生，还得懂得与人相处，你得安抚病人们的恐惧与焦虑，还得倾听他们，你得忍耐他们， Amen， 对他们有长久的忍耐。我们为医生来感谢神， OK， 他们正在对抗那些神所恨恶的人类公敌， Amen， 这才是真正的征战， Amen， 不是在对抗人，而是在对抗这种敌人。所以每当你在旧约圣经中读到关于消灭敌人的记载，神命令百姓消灭敌人，因为那些敌人做了这个那个，对吗？虐待并杀害他们的孩子，摧毁并强暴他们的妇女，洗劫村庄之类的。那些敌人即使在当时律法之下是真正的敌人，但今天你要将这些应用到生活中，并视这些为属灵敌人， Amen。 其中很多甚至包括疾病，所以那些故事里的名字，那些人名，在希伯来文中这些名字代表疾病、病痛，所以神透过旧约教导你如何消灭他们， Amen。 因为2000年前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经历鞭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被献祭的动物首先会，仔细听好，会先被宰杀，而他们的宰杀方式很人道，是神所命定的。他们会找到脖子上的血管，然后用一把很锋利的刀很迅速的切断，很快的，而那只动物就会失去意识，立刻昏迷，然后流血死去， OK， 不会休克。如果动物因为休克而死，毒素会进入血液中，甚至会进到肌肉里。当你吃这类动物会对身体不好，所以圣经说不可吃任何自然死亡的动物， Amen。 无论是因为疾病或是突发性休克或之类的。所以仇敌我口误了，是动物，是先被杀死然后才被放上祭坛，但我们的主耶稣是先受苦。对动物来说没有受苦，但是耶稣是先受苦，然后才被放上祭坛，被钉上十字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种痛苦，我昨天晚上或傍晚读到一节经文，他说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所以你们所经历的一切耶稣都亲身担当了，大家 Amen 吗？对吗？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了，我想快速补充一点，这很有趣，但是纯粹提供你参考啊。圣经从未说耶稣是用他的灵担当我们的罪， OK。 我知道这对某些人来说具争议性，对此会有异议，他的灵从未担当我们的罪。你读过的所有经文都写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吗？他的灵也有份，神使他的灵成为赎罪的祭物，但从未说是他的灵担当了罪。各位有听到吗？ Amen。 所以人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确切的细节，但确实有区别。当人们说耶稣的灵死去，耶稣的灵没有死去，我重申，耶稣的灵没有死去，不可能死去，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既然是人就会死，但他的灵不会死，明白这一点了吗？ OK， 总之我不会深入探讨，好吗？上次有场大辩论关于那些相信耶稣的灵有死去之类的，但重点是在于被放在祭坛上的动物 首先会被剥皮，知道什么是剥皮吗？好的，就是去除皮毛。当然他们会先除毛，然后剥皮，让内脏露出来，然后才放上祭坛。 OK， 这样就成了燔祭。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背甚至前胸都也一片血肉模糊，几乎看不见皮肤了。实际上在关于弥赛亚的诗篇里，耶稣曾这样说过，我的骨头瞪着眼看我，应该是诗篇22篇，我的骨头瞪着眼看我。所以正是那鞭打导致他皮开肉绽，他被放上祭坛前其实已被剥皮了。 OK， 别忘了他也是完全的人，身为人他会有疲倦，身为人他能感到痛苦，就算他是有肉身的神，却从未使用他的神性来停止他肉身，停止他肉身情感或是心思上的受苦。他从未动用他的神性 OK 来阻止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有明白吗？我唯一想让你知道的是，耶稣的灵没有死去。他对天父说，他的灵去了哪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的魂下到名为阴间之处，离世者的居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成了。耶稣下到阴间不是为了完成救赎之功，他下到阴间是为了宣告救赎之功。 Amen。 所以这里有个美好的真理，在生命记第25章1至3节中这样说，与人如果有争讼要求审判，当定义人为义，定恶人有罪，恶人如果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着面伏在地上，按他的罪照数责打，只能打40下，不可加多，多过这数目就是在你眼中作践你的弟兄了。这是犹太律法中的鞭刑与罗马的鞭笞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罗马鞭刑与犹太鞭刑不一样，注意犹太的鞭刑中，那人会卧倒在地然后才被鞭打，他们鞭打他时不会使用九尾鞭，那叫九尾鞭，是鞭笞刑具。 OK， 你握住握柄。我再说罗马鞭笞的鞭子就像章鱼一样，每个鞭条末端都有钩子，生锈的钩子和碎骨头与金属碎片之类的，这还只是其中一条而已。所以光是被一条打中就已经够痛了，但当整束鞭条缠住你的背，那些钩子嵌入你的肉里，用力一扯，所有肉都被扯下来。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这就是罗马的鞭笞。他们发现罗马人同样也打40下，罗马人也打40下，不知人们是从哪听到是39下，那是犹太人的观念，但是罗马人不会遵守。尽管他们鞭打耶稣时尊重他们是身在以色列的事实 OK， 但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武器、自己的鞭笞、自己的刑具，不会用犹太人的刑具。那其实很轻，像一种怎么说呢，一根棍子、藤条、手杖 OK， 这就是耶稣所经历的，而且是40次背部被鞭打别忘了鞭笞一下会留下很多伤痕，不只是一道，而是很多道，光打一下而已。你明白吗？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忧愁，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现在仍在医治人，赞美神。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这点很有趣，因为当这段经文转换到新约时，使徒彼得他当时 他当时在远处哭泣，他看见了鞭笞那场鞭打，他在啊。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引用了这段经文，这里说他亲身，指的是耶稣他自己。我特别喜欢他亲身，钦定本写他亲身，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他亲自就是为我们的罪舍己的那位。 Amen， 那是他自己的，各位，不是他赐下的礼物，他舍下自己，是舍了他自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哪里？用他的身体，不是他的灵，是他挂在木头上的身体，好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好，这里的鞭伤，希腊文 molops 是啊单数，鞭伤应该是复数，就像以赛亚书其实是复数，因他受的鞭伤，在以赛亚书中是卡布拉，对吗？卡布拉复数形式卡布洛，对吗？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在新约中却说因他受的鞭伤单数我们得了医治。为什么希腊文是很精确的语言，在新约写成之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啊，圣经在啊先知但以理的意象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当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时，先知但以理还很年轻，他曾有个异象，看见亚历山大大帝正在征服，他当时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之下，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以色列把他们全部掳去，而尼布甲尼撒王是远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在巴比伦之后是马代波斯统治，还不是希腊统治，在马代波斯统治之后才是希腊统治。一位年轻人，来自希腊的年轻人，召集了他父亲手下来自不同村庄的人，他们全都来自村庄，是一个英雄故事，很年轻，对吧？然后他开始征服马代波斯，对吗？由此可见，他们不仅散播了他们的文化，希腊文化，还有他们的语言。所以当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当时全世界都说希腊文。 OK， 你明白吗？保罗运用希腊文的方式令人惊叹，学识深厚，希腊文很精确，就像你说我爱这个苹果，对吗？你吃完苹果把它扔掉，就看着你的妻子说我爱你宝贝，这是他想说跟苹果一样吗？你不是把它扔掉了吗？但在希腊文有这种词汇，我对苹果是 eros， 对你是 agape 是自我牺牲的爱，但我喜欢在身体上喜欢这颗苹果的味道。 Amen， 苹果的味道，他们有不同词汇，还有 storge， 还有 filio，兄弟之爱，亲情之爱。 Amen， 所以有不同词汇，连语义的细微差异也不同。举个例子，很有画面感就像形容这个人不仅是这样做，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去做，或以很被动的方式去做，非常美妙。 OK， 你可能觉得无聊但有知识是好的。 Amen， 事实上你正在上免费的圣经课，我们甚至没收费。 OK，好的，所以不应该，希腊文非常精确，为什么是因他受的鞭伤？有时候犹太人会用鞭伤来描述某种暴力或重大的事件，会用复数形式，对吧？但在这里你不能这么说，因为这里是希腊文，希腊文非常精确，除非这是希伯来式表达，但这不是希伯来式表达，那他为何说因他受的鞭伤是单数？因他受的鞭伤，仔细听好，名叫T.J. 麦克罗森的希腊学者多年前也看到这个问题，他这样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的背受鞭打，被鞭刑到连一块皮肤都没有，哪怕只剩下一块皮肤，对吗？作者借着圣灵就不能使用单数的鞭伤， 但因为连一层皮，甚至连一小块皮都没有，背部完全被撕裂，一块皮肤不剩，那你才能使用单数的鞭伤，因为那是一个巨大的洞。你不会说一个大洞门，是一道巨大撕裂伤在背上，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看看主为我们经历了什么。你们可能会说，屏幕试了40次，怎么会造成一个巨大撕裂伤呢？为了解答各位刚才提出的问题，在请你们上台示范之前，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要给你们看，好吗？还有林牧师这位肌肉男即将为大家示范， OK， 我请我们创意团队设计了这个他们昨天做的很棒有点临时，但我希望他们能让大家看九尾鞭，记住一鞭不等于一道伤痕，九尾鞭的一下可能打出7到9道伤痕，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会数完全部40下，那太久了，所以我们会先从1数到7，然后加速 ，OK， 一直数到35，然后再放慢速度 ，OK， 你们自己看看40下有没有可能打遍全身 ，OK， 看好了。我们在这里加速，现在才20下，一半而已，所以才会打到前面。你不能只算背部而已，也可能会打到前面，打到脸上。38、39、40，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比拉多心想 OK，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我找不到他任何恶行，我知道他们想要他死，所以我想我就这么做，就先鞭打他。罗马式鞭刑，当他们看到他完全就是皮开肉绽，可能会有恻隐之心，就会让他走了。没想到他们仍高喊定死他，大多人不是被鞭打，就是被钉死。耶稣却是两样，两样都有。现在你明白他为何有时无法背十字架吗？他跌倒是因为他的背真的已经没有支撑了。别忘了，我们没让你们看到骨头，没让动脉露出来，没让他的脊椎，没让他的背露出来，后背。人们常说在鞭打过程中，我读过历史记载，他们提到甚至能看见内脏。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神现在仍然在医治人，代价已经付清，不是因为你很好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是因为他为你承受了鞭伤。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 Amen。 你不必看起来很老对吗？不久前我去了日本，你在日本会看到一些年过70、80的女士，整个头发是蓝色的和绿色的，对吗？看起来很好看。我知道有人会说我觉得这非常不合宜之类的，所以你才会变得这么老。第一，你们喜欢抱怨，那些爱抱怨的人无论是40或50多岁都老得特别快，有注意到吗？那些爱抱怨的人。Amen。 希伯来文抱怨是 remain， 知道吗？ remain 是指过夜，字面上来说抱怨也就是嘀咕，过夜的意思。查嘀咕的意思就是过夜这表示如果你有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抱怨，就表示你要与他共度一夜，他会萦绕不去不离开，就会像法老的青蛙，对吗？摩西问他，你希望神何时把你从这些青蛙中拯救出来，他说明天。真聪明呢。OK， 赞美神，感谢你耶稣让我们立刻回到神的话语中，多么的宝贵。你有注意到这里吗？这里是说什么？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在提到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后，接着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好爱这写照，因为是牧人与他羊群的写照。 多年前主曾对我说，他说他呈现自己最主要的形象是，别忘了圣经是神写的，他有很多书记官，但由他亲自口述，他们只是记录下来。所以在神所使用的所有比写照中和动物中，他放在这地上所有不同职业中最喜爱的就是牧人。圣经中最常使用的写照就是牧人。如果你了解牧人与羊群的关系和运作方式，就能成为好领袖。这让大卫成为好领袖，他知道如何照料羊群，他知道羊群受伤时该如何为他们抹油，他知道羊群何时会饿，羊群何时需要保护，知道哪只羊走迷了路，所以他牧杖上的钩子就是那个弯钩，是为了把掉进悬崖缝隙中的小羊救上来，对吗？他下不去，但是会用木杖上的那个弯钩，所以木杖上的弯钩是有用处的。你明白吗？你会明白的，对吧？ OK， 总之重点是这里是牧人的写照，很美，不是吗？你回去看以赛亚书是这么说的，因他受的鞭伤，第五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把我们的罪孽归给耶稣。你读这段会觉得有点消极，对吧？众人没有一个例外，道德上的罪人，邪恶的罪人，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如羊走迷。回去看彼得前书说什么，你们从前是过去式，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牧人就是喂养者，这里的监督希腊文是指看顾，就是看顾你的人。多少人因为自己时刻被看顾而感到高兴呢？换句话说，顺带一提，这在希腊文中不是一种命令，这不是命令语气，不是在说你必须回到你灵魂的牧者那里，不，这是被动语气，在告诉你这不是你的工作，你已被带回到你灵魂的牧者监督那里。我相信这是领受从主而来的神圣健康的关键，在于你要觉得自己是一只羊，而主是你们的牧人，越来越明白他是你的牧人，也知道他正看顾着你，活出主正在看顾你的生命。你不是脆弱无助，你不是毫无庇护，你不是缺乏安全感，你有一位牧人，一位好牧人，他为你舍命，为你背负了鞭伤，他正在看顾你。 Amen。 当你回到职场时，即使在星期一， Amen， 不要觉得哦，我不在教会了，对吗？昨天真的很开心，都很美好，让我感觉我处在充满威胁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在乎你，他们只关心自己，只会在你能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才关心你。我感到如此不安，如此冰冷，如此孤单。很多年轻人当他们入伍时，进入部队时，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我也是感觉世界很冷漠， Amen。 但如果你明白主与你同在，他正看顾着你，他必赐你恩宠。即使约瑟在牢里也知道主正看顾着他， Amen， 主爱他，你会健康的，你会健康的，对吧？别忘了，注意以赛亚书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与羊与牧人的比喻连在一起，这里说你们已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记住这一点，这里有个奥秘。几年前主曾很强烈的启示我要研读牧人的教导，我有整套教导，不止一张 DVD 和 CD 在讲关于牧人，牧人的诗篇和牧人与羊群的比喻，里面有很多教导，像是他如何高摩你。我儿子贾斯汀最常背诵的经文是诗篇23篇，我要他学这篇，因为这是大卫的诗篇。如果孩子能感受到他高摩你安慰我，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的慈爱和恩典，这些等等，如果孩子能默想这些，对他来说这更像是背诵。但有一天他背诵的 当时候到了，圣灵能将这水啊化为美酒。 Amen。 默想诗篇23篇对你的孩子有益。 Amen。 尽量别让他们背诵耶稣哭了，我知道这是最短的，但那可以等之后，或让他们我知道很多人希望他们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Amen。 因为这是对的。或是想让他们背诵启示录，那些胆怯的、不信的、淫乱的那一类人都将落入火湖里，我知道，但这不会激励他们，好吗？ Amen。 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好，回到以赛亚书53章，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快乐的人，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当你们与主同在时，主希望你们快乐。他看着你们说，在他被出卖的那晚，明知道要被出卖，犹大才刚离开，知道要被出卖的他这样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想象一下，在他说那些话时正遭受背叛，他说，各位，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为了让我的喜乐，在我身上运行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顺带一提，喜乐一词，喜乐源自这个字卡拉，希腊文卡拉是个名词，卡拉凯肉是卡拉的动词。注意，卡拉源自卡瑞斯，卡瑞斯就是恩典。所以我们欢喜不是因为我们升职了，不是因为身体健康而欢喜，我们欢喜不是因为就是你即将要升职了， OK？我们欢喜是因为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因着我们在他恩典中所看见的，懂吗？卡拉必须与卡瑞斯相连。 Amen。 这喜乐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来，圣经不是仅仅说要喜乐，是说要在主里喜乐。我现在要来聊这一点，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诚然，多少人应当说诚然就欢喜， Akam在希伯来文是诚然的意思，在所有情况中，就是当在第五节提到受害时没有说诚然，到了第五节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没有说诚然，对吧？背负我们的罪，这里也没有说诚然，但这里却说诚然。但说到我们的罪时，诚然没有出现。然而人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他们相信我们主耶稣的主耶稣的救赎工作，我们主耶稣的代赎工作时，甚至是今日他们在相信什么上仍有困难，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很多人很难相信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们在相信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时毫无困难，但讲到罪时没写诚然，我们知道他有，但圣灵没加上诚然二字，但提到我们的疾病时，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顺带一提，那里用的词是疾病。好，神知道，神知道连对他的子民来说这也会有争议，他知道像屏幕师这样的人，当他传讲这事时，总会有人说，哎呦，那是那是你的看法之类的，但原文不是如此。不不不，别拿原文来争辩，因为原文说诚然。至于原文中的忧患与忧愁，我想在此说明，我认为杨氏直译本对此诠释得很精准，钦定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忧愁，但这里的忧患是口利。关于口利，我甚至问过一位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问他口利是什么，他立刻回答疾病、病痛。今天他们仍然用口利来称呼疾病。OK， 它的次要含义是忧患。OK， 至于背负我们的忧愁这个字的主要含义。顺带一提，这个希伯来单字是 makov， 说 makov， 它的主要含义是疼痛，疼痛，而次要含义才是忧愁。钦定本的译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把次要含义当成主要含义，他们把字源放在次要含义。我要给你们看杨氏直译本的翻译，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病痛，背负我们的痛苦。如果你以为杨氏是活在80年代的灵恩派人士，那就错了。杨氏活在19世纪，撰写了杨氏直译本。阿门。他诚心诚实的 翻出啊主要含义，耶稣担当我们的口力，就是病痛，背负我们的痛苦。好，如果这还不够，我们不要争论是洋式还是老旧或粗糙的译本，我们来看圣经如何解释圣经。多年前我读到一些人想推出的新版圣经译本， OK， 当时所有译者都聚在一起，他们想按着圣经他担当我们的病痛来翻译，但那群译者中有人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最好遵循钦定本，因为如果那样做，恩赐派的人就会开始说，看吧，我们一直都是对的。有时候人们会说，对圣经持公正的观点，相信我，这根本不公正。每个人都受偏见驱使，各位听到了吗？阿们。所以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有其他地方提到这经文吗？有，感谢神，是完全相同的希腊文。马太福音八章这样说，傍晚的时候，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邪灵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多少人？治好多少人？好，第一区有多少人？第二区不同会场的人，一切有病的人，一切有病的人。我不知道人们是从哪里得出耶稣没依着某些人的想法， OK， 他治好所有来找他的人，对吧？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这是在强调他自己，他代替了，代替什么？我们的软弱。好，这是希腊文，好吗？已经是新约了，希腊文的软弱是指疾病，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希腊文的意思是查查吧，同样也是疾病。所以他其实是在引用哪里？以赛亚书53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口令 Makov， 字面意思就是疾病，病痛。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如果这还不够，看看上下文，这不是圣灵的医治。有些人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属灵上得医治。屏幕是，不不，你不能这样争论，这样说是不对的。完全没有忠于原文的上下文，上下文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邪灵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Amen，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有病就是指身体生病的人。各位，你们听见了吗？有多少人希望自己不要生病？有多少人希望能在 OK， 在我继续前，我想告诉你这一点，在堕落的世界里，我们不会感到脆弱嘿，有一位牧者正看顾着你，对吧？你不会感到脆弱与缺乏保护，你会感到被保护，你正坐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有一次我和女儿，她当时很小，当杰西卡还很小时，我把她抱在怀里，每当下雨时她就会咯咯的笑，特别是雨下得很大时，因为她会看向窗外的街上，会看到人们在跑，对吗？那些没带伞的人跑来跑去，她就笑个不停，她会咯咯的笑，她很喜欢这样，当时雨下得很大， OK， 我们看向窗外，看到人们奔跑之类的，她就在笑。但你会说，屏幕师，你怎么会把孩子带到就是带到风雨之中？我根本不在风雨中，我刚才说了吧，我是透过窗户在看，所以即使下雨，我们离外面很近，对吧？非常靠近，打开窗户就能碰到雨。但你知道吗？我们不在雨中，我们是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当有事发生时，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是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温暖，是个很安全有爱的地方，因为你在蒙爱者里受极大恩宠，是一个你出去时并不表示没有麻烦和试炼，他们环绕着我们，但好像你我和杰西卡正注视着一切，却没有参与在其中，我们看着他们经过，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为什么？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 Amen。 所以你只是观看，而你在场，你们很多人去过其他国家，外面正在下着雪，你却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 你看见外面的人，他们穿得厚厚的，你却安然无恙，你很温暖。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当我们活着时，这是个很棒的比喻。我们虽双脚踏在地上活着，但神说你是在基督里，这就是你的所在。Amen。要活在受保护之中，活在一个你被深爱的环境中。Amen。神正看顾着你，要感到安全，永远别感到不安。尤其是当坏事发生时，你听说你的老板正考虑裁员，或是就是有人在社群媒体上说你坏话，你感到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要感到安全、受保护和温暖。这是耶稣的工作之一。耶稣说，那责备你的人所加的责备都落在我身上，你知道吗？这是耶稣的工作之一。那些本该侮辱你的人，他们的侮辱都落在耶稣身上，你甚至不会承受侮辱带来的痛苦。这不代表你听不到侮辱，不代表你不会看见坏事，你会亲眼观看，却不会亲身经历，或至少神不想让你亲身经历。所以我们会经历试炼，我们会身处各种情境，很多时候并不愉快，但别对耶稣以付上代价的事妥协，像是疾病。屏幕师，如果我们求医治的病人还是离世了呢？但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回头说为何他们没有得医治，我们只会说，嘿，他们现在是完全年轻，完全健康，完全强壮。最棒的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忧愁，将不再流下一滴眼泪，将不再面临任何缺乏，他们将不再会有任何失望，将不再服用任何药丸。他们正行走在金色的街道上，听着最悦耳且完美和谐的声音。 Amen。 不需要听马可牧师的声音，我亲耳听到那优美的，开玩笑的， OK， 但那是天上优美的旋律，多么美好啊。他们就在那里，但他们在棺材里，他们不在棺材里，那只是躯壳。无论你是否相信或知道，你不会带着现在这个肉身升天。但牧师，我不是在求坟墓，而是在求被提。没错，这就是圣经说我们等候福乐指望时的态度。我们不是在仰望坟墓，而是耶稣来接我们。但即使当耶稣来接我们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你的身体。这副身体无法进入天堂，这是会腐朽的身体。 Amen。 无论是在坟墓里还是在这里，他都会改变你的身体。所以你在棺材里看到的人只是个躯壳，只是个躯壳。那个人正在天堂欢欣跳跃，感谢神，你曾向你爱的人传讲福音。大家阿们吗？话虽如此，我想说的是，神正在地上揭示越来越多真理。阿们。他的教会在末世会越来越深入行在所有主为我们成就、要我们去占有的救赎真理中，直到最后的仇敌被除灭。圣经说的最后的仇敌，是指当耶稣再来时，那才是最后的仇敌，表示在被提发生时，所有仇敌都已被置于他的脚下。所以我认为最后的仇敌不是疾病，疾病已被战胜了，最后的仇敌是贫穷吗？不，他已被战胜了。你有明白吗？最后的仇敌是分裂，不，这已被战胜了。最后的仇敌是死亡，肉体的死亡。当耶稣再来时，我们都有新的身体，到最后所有仇敌都将不再存在，都在耶稣的脚下。大家阿门吗？各位，这是好消息吗？ Amen。 好啊，有多少人希望在当你在学习这些事时，很多人想学习这些事，但往往是在被诊断出病症后时机已晚。他们是出于绝望或恐惧才认罪，他们试图领圣餐，但是出于恐惧，他们没有领受启示，试着按过去教会的惯例来做，无论当时是做什么，认为只要我这样做，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神就会做这做那的。他们需要明白恩典，很多时候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迟了，他们没时间去学习这些。别让这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些，我们现在就在学习，我们要确保自己有根基。这不代表牧师们永远不会生病，所以请别仰赖我们。 Amen。 我们与你面对着一样的挣扎，但这是向上跌倒。这不代表我们不犯罪，对吧？还是会犯罪，但是一种向上跌倒。 Amen。 我们边走边学，我们边走边学，我们正在学习，想学得更多，想知道为何这件事还萦绕不去。主啊，请对我说话。所以当然最该求助的对象就是主，向神求。这些事情会出现是因为我个人的挑战。 Amen。 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好，我再问一次，有多少人想要 可以学会，如果我触发这个，疾病就会发生；如果我触发了那个，医治就会发生。你想从圣经中学到这件事吗？不是从屏幕式，而是从圣经中。 OK， 记得我刚才说了吗？翻回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对吗？我说的对吗？但我说过，钦定本采用的是次要含义，他们用忧患和忧愁，对吗？他们是对的。当你研究 koli 这个字表示忧患或疾病的词时，它的主要含义是疾病。在马太福音8章看到过，你会发现那个词根其实就是 koli， 从 koli 是一个名词，它源自卡拉，卡拉，这就是卡拉。 OK， 口利，这就是口利的拼法，是指疾病与忧患，但是是源自卡拉，而卡拉其实是力量耗尽，很有趣不是吗？疾病的词根是指力量的耗尽。哇，当我看到时，知道你的力量是怎么耗尽的吗？再深入研究，就是忧患，魔鬼会拿某些让你忧患的事对付你，某些让你忧虑的事，某些让你焦虑的事，会让你筋疲力尽。有多少人知道有些日子你会为很多事情感到焦虑，就发现自己变得很疲惫，即使你花在处理这件事上的时间并不多，或你正在处理难缠的人，不自觉就不再以神而是以那人的问题为粮，就感到疲惫。我教我们教会的辅导员要吃赎罪祭而不是吃罪。我根据利未记教导他们要如何辅导。利未记中祭司吃的是赎罪祭，他们不吃罪。所以当你倾听他人时，很简单，换句话说，每当有人来找你， Amen， 你要看见耶稣以及他为何为这人死，因为他的即使那个罪行很害人，那个罪很可怕，很难以启齿，但耶稣担当了，要立刻想到耶稣，否则你会大喊，你这变态，懂吗？身为牧师，你不能那样做，你就是不能， Amen， 你需要仰望耶稣，需要以耶稣为粮，这将在辅导中医治你。辅导就成为一种得力的经历。在旧约中，如果人们不带赎罪祭来，祭司就没东西吃。想想看，辅导员当有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反而会更强大，这就是我们在这间教会看到的。但有时有些人可能会忘记这点，而只顾着处理问题，他们听着人们对政府、对妻子、对丈夫的抱怨，四处奔走，而他们回到家后就对妻子大吼：“你以为我是那个男人吗？”因为他刚目睹另一个男人让他的妻子可能是掌控他之类的，妻子只是说了些什么：“哦，你以为我是那种会被掌控的男人吗？”他其实在以罪为粮。我不知道为何要教你们这些，我知道，你们都将成为这迷失、哭泣、叹息、垂死世界的辅导员，大家 amen 吗？好，所以，他的意思是指耗尽，魔鬼不会就像滴滴滴，他不会用炸药炸开巨大的岩石，只是用水滴，用水滴滴滴来耗尽你，漠视。敌基督的工作，敌基督的灵就是要使至高者的圣徒筋疲力尽，滴啊滴，这很有意思，你是在被耗尽还是在放松？神要你放松。对了，希伯来文的医治是 Rafa 这个字，试着说 Rafael， 这名字意思是神医治， Rafael 的 L 是神的名字，神医治 Rafael， 这就是他的意思。 OK， Amen。Rafa 就是这个词，医治。好，如果你研究医治一词并追溯它的词源词根，每个即使是英文单字也有字根，你看医治的词根就是 Rafa， 意思是放松，放松。好，因为疲倦而耗尽与放松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你是否在 例如当屏幕师讲解安息时，你就说对对，我已经没力了，我不，力量耗尽不是安息。耶稣对那筋疲力尽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安息给予能力，安息是恢复元气。你有在做让你筋疲力尽的事吗？与让你筋疲力尽的人相处吗？你为何要与他们相处？为何你可以辅导人，但如果他们不断地找你，他们要的不是辅导，而是想要关注。 OK， 你因此筋疲力尽，你筋疲力尽了吗？无论是何事，神赐给你的玛纳都是有限的，你必须每天从主那里领受它。关键在于你必须知道神要你，必须知道神当天给你的使命，可以从内心的平安来分辨。当你处理这件事时，开始感到筋疲力尽，就不该去处理它。Amen， 对我来说，我也不再亲自处理行政与管理事务，因为我有优秀的人在处理。我更关心的是人，更关心的是教会属灵走向。我不关心金钱方面、治理方面这些，因为那已不再是我的职责了。你明白吗？我们有优秀的人选，如果我亲力亲为，就会筋疲力尽。大家 Amen 吗？所以我谨慎持守这一点。Amen。如果我筋疲力尽，就无法从主那里领受启示，也会在力尽的状态下说话，那时你也不会想听我讲话。妻子们，当丈夫没力时，你也不会想听他说话。 Amen。 筋疲力尽的人说的话不怎么有趣，对吧？女士们总会有合适的时机可以开口，对吗？无论是想请他帮忙做什么或之类的，要看时机。如果他已没力了，先让他休息，让他补充能量，确保他的能量从一格升到 F 格。 Amen。 按摩，让他舒服，拿他最爱的啤酒来或之类的。 Amen。 把他的脚抬高好吗？等他真的笑起来再出手。 OK。 别急着开口，否则你会不喜欢听他说的话，他不是那个意思，真的不是。 Amen。 所以这些有用吗？对你有帮助吗？ OK。好，回到担当我们的忧患，所以忧患在那里，它确实在，但这是次要含义，这不该被用在以赛亚书53章，应该是它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 OK， 但这些疾病源于筋疲力尽，我们要追根溯源。 Amen。 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有这种状况，医生告诉我，你可能正承受着你在一两周前处理重大事务时所面临的压力，你浑然不知，而压力现在才显现出来，你现在才出现心跳异常，你不知道原因，但你经历了一段压力期，你的力量也耗尽了。我们要对准焦点，把那扇门关起来，要奉耶稣的名关上那扇门。 Amen。Amen。 OK， 好的，接下来是背负我们的忧愁，这个词是 Makov。 Makov 的字面意思是什么？主要含义是痛苦。我们从马太福音8章学到的 Amen， 他担当我们的疾病，有身体疼痛所引起的痛苦，身体的痛苦。 Amen， 他的次要含义，他的词源来自忧愁一词。 OK，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所有世俗的忧愁都是危险的，它会致命。我们身处在堕落的世界，所以会有忧愁。当我们爱的人遭遇不幸时，我们会与他们一同忧愁，对吧？我说的对吗？有时候人生的起伏之中，总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感到忧愁，你无法逃避。但让我告诉你，你有很多网站可以查写下来，只要输入，但不要现在。 OK， 人格类型与疾病，他们会说，会告诉你，有忧郁症的人会更容易生病，免疫系统低落。我翻遍了所有地方，因为我有太多本圣经，我在我旧圣经的扉页上曾经写下过，我放在图书馆的某处，已经不见了。 OK， 在扉页上我引用一位医生的话，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些女性，注意到一种趋势，那些罹患乳癌或罹患某种相当严重的疾病之类的，据说 在发病前的生命中都经历过悲剧，尤其是离婚。好，你仔细想想那位女士或许是受害者，但因为生命中的那件事导致她身体崩溃，这是很敏感的话题，但我必须要说，你们愿意听吗？忧愁会来到，世俗的忧愁带来死亡，即使在新约中，保罗借着圣灵说，只有一种忧伤是好的，因为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以致得救。他是在写给基督徒，这里的得救不是从地狱中得救，也不是从没有神的生命中得救，这里的得救必定是指健康完整与医治，属神的忧伤。换句话说，如果我说话伤了你，但你有从中学习，就是属神的忧伤。现在你的心思改变了，你有了正确的相信，你有正确的思想，所以有正确的信仰，因此有正确的生活，盼望会有正确的结果。 Amen。 重点是悔改，就是心思的改变。 Amen。 属神的忧伤会使你心思改变，进而带来 soteria， 带来完整、释放与健康，好吗？这不是指罪人得救的救恩， OK， 因为它是写给基督徒，但是这种得救就是健康，是没有懊悔的。一旦你经历了，你就不会后悔。他是在告诉你，这个会带来心思的改变，就是属神的忧伤。我可能会对你说你不喜欢听的话，我辅导你时可能会说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无论是什么。但如果你从中学习改变心思 ，Amen， 那么你就会经历整全，情感的整全，心智的整全。这种整全是你永远不会后悔的。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哇哇，你听见了吗？你听到了吗？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难怪你现在脑袋里想到了什么？你去以色列，每次他们有节日，他们有庆典，他们有庆祝活动时，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过来对你说，上来吧，来吧兄弟，在下面坐这么久了，上来吧，握个手。 Amen。 Hasameach， 对吧？
Yes。
Hasameach， 知道他的意思吗？这不仅是恭喜的意思，要喜乐，心怀喜悦，要喜乐，就像希腊文的 kala， 源自 charis， 源自恩典，对吧？要喜乐，要 sameach。 而箴言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以为神在开玩笑吗？这是一种非化学的良药，不含化学成分，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那种会让视力模糊，嘴唇干裂，有时候还会头晕，对吗？会让你身体某些部位异常生长。但是这是一种药，经文确实写着药。喜乐的心，喜乐就是萨梅亚克，萨梅亚克的心，庆祝、欢欣、快乐的心。好，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无缘无故快乐的想法。你，萨梅亚克的理由，喜乐的理由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如果你只是在等事情发生，等事情恰好按着该有的方式发生，然后才会快乐，你永远不会快乐。因为事情从来不会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发生，对吗？你永远不可能时刻都快乐。但如果不受环境影响，就是一种从里面涌出的喜乐。你知道保罗在监狱里写下了最充满喜乐的书信，你可以问任何学者，对新约圣经熟悉的学者，保罗最喜乐的书信是哪一封？他们会说腓立比书。喜乐在其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书信都多，然而他是在哪里写的呢？监狱里。他说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吧，知道为何知识会临到我们，是要让你们的喜乐更丰盛。嘿，各位要喜乐，然后他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接着他说 OK， 这是我在转述，让我先引用原文，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你们该如何喜乐？他不断重复到需要稍微道歉。各位，我懂，我不断重复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沉重，但于你们却是妥当。要在主里喜乐，我再说，在哪里喜乐？在你的处境中吗？不是，在主里，在主里，在你们的好牧人里面，即使事情出错也要靠主喜乐，保持喜乐的心，保持喜乐的心，不必时刻都像马可牧师那样，对吗？你们不必像，感谢神，有人已经开始担心了，赞美神， Amen。 只因为你不必像你的同事那样，对吗？你看到他们很惹人厌，声音很大，总是笑个不停，不，我没有说那是喜乐，我相信马可牧师是真的喜乐，但那不是我在说的，我说的是要靠主喜乐，那会释放医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但注意这一句，忧伤的灵，哇哦，忧伤的灵，舌骨枯干，很多疾病都是由骨头枯干引起的，关节炎，所有 ITIS 结尾的病名都是发炎，已没有润泽了。什么是变老？润泽已流失。为什么要涂保湿？因为润泽也流失。现在我要给你看一件事，你们都在笑。忧伤的灵，舌骨枯干，是什么让骨头枯干？忧伤的灵。知道血液是在哪里制造的吗？在骨髓里，在骨头里，对吧？想想看，血液需要水分，光喝水是不够的，这是属灵的。他说这会让你骨头枯干，无论什么进来都像吸收一切，然后就消失了。摩西活到120岁时，有件很有趣的事，你读过《生命记》34章，他在死前那一段，对吧？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我曾研究过力量一词，我很好奇什么是他的力量，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那可是120岁啊，各位，嘿，120岁，对吗？120岁，眼睛没花，力量没有，所以那力量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发现那是希伯来文的润泽，体内的润泽没有消散。我们有杨氏指引本吗？对，杨氏指引本说它的润泽没有消散。屏幕师，从今以后我要多喝水。你没有按照圣经的方式，圣经可没说喝水喝水就像吃药一样有益健康，对吧？圣经没这么说，你只会让膀胱很胀。当你在听像我这种讲道时，膀胱很胀可不好。牧师，我可以去厕所吗？不行，坐下，我还没讲完。牧师，我真的得去。不行，坐下。然后最后你们都知道吧，看吧，我早就说了，早就说要去厕所，但太迟了。 OK， 这个笑话不好笑。不知为何，我多年来一直讲同样的笑话，从我多年前开始讲道以来，大家其实也不会因此而笑，只是我喜欢讲而已。我早就说要去厕所了。好，总之是什么导致骨头枯干呢？再回到箴言好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现在我得弄清楚为什么灵会忧伤。当你的灵忧伤时，骨头就会枯干。你看，当神造人时，听好，神造人非常美好，神造人时是完整的。人有三个部分，你是灵，你有魂，住在身体里。有时候在课堂上教学时必须把这些分开，但其实任何影响你的灵的都会影响你的身体，任何影响你情绪的都会影响你的身体，任何影响你情绪的都会影响你的心智，都是互相关联的。当大卫在诗篇中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时，奇妙可畏，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刺绣。女士们知道刺绣吧？ Amen。 当你刺绣的时候，会把各种色彩相互交融在一起，而事实上我们所有器官，我们的血管，一切神原本的设计就是一幅刺绣。不该是我们看着他说为何有这么多线条在这边，不，他本该是刺绣。我受造奇妙可畏， Amen。 大家有在听吗？如果某部分有问题，你不能说只有那部分出了问题。不，人的灵也是真言，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好，问题是什么是忧伤的灵？灵是怎么忧伤的呢？我们都想知道，对吧？这会让你的骨头枯干，对吗？你们都不希望自己的骨头枯干，对吧？当骨头枯干时，骨头的体积会缩水，变得易碎，看起来会变矮。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发现，我们上次看到父母时，对吗？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曾经很高，当然这是身高上的差异，但随着我长大，我发现他好像看起来变矮了，在他离世之前 ，OK， 确实有缩水的现象，对吧？但我相信神不会让我经历 ，Amen， 会靠着神的恩典挺直腰杆，因为我尊敬我的父亲，我爱他，但我的 DNA 已不再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耶稣。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多少是一切都变成新的，一切也包括我的 DNA。 他们说，如果你父母有这个有那个，医生会问你，你父亲有这个吗？母亲有那个吗？保险人员会问你，你父母有这个吗？因为自然来说，所有亚当的子孙都继承了败坏与堕落的本性，所以会生病。但你不是在堕落的亚当之下，记住，你已过了约旦河，你已经度过了。 Amen。整个亚当都无法度过，你现在拥有末后亚当的 DNA， 而健康就写在里面。 Amen。 Amen。 我很喜欢马林习奇关于心智的分享，他提到他父亲有某种心智状况之类的，魔鬼来对他说，你会发疯的，你会发疯的，你会发疯的，听见没？跟你父亲一样。他转身对魔鬼说，哪位父亲？他今天已年过80，头脑依然清晰，他仍在海外讲道。我不确定他是否回来了，他又寄照片给我，这位女士真是令人惊叹，年过80还在传道，快投入吧各位，总会有理由让你无法前往或参与服侍神的事，投入事工吧。当你们服侍主时，润泽就会涌流，各位，润泽会涌流。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回家吃吃吃吃，看看看看，吃吃，爸骂骂你孩子，骂你妻子，吃吃吃，睡睡睡，工作工作工作，压力压力压力，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筋疲力尽，难怪会变老。全心投入吧，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投身事工吧，投身宣教事工去吧。投入他人的生命中，别当个路人。 Amen。 那灵是怎么忧伤的呢？灵是怎么忧伤的呢？有些人会说，屏幕上我有喜乐的心。你就知道，在古代的英国，当王回到城堡时，旗帜总会降一半，当他外出或不在住所时，或不会挂旗 ，OK， 不是降半旗，是没有挂。但当君王正住在那里时，旗帜就会升起。
Joy is a flag flown high from the castle of my heart, from the castle of my heart, from the castle of my heart. Joy is a flag flown high from the castle of my heart when the king is in residence there.
继续吗
？Whole world know in the sky that the king is in residence there. So let it fly in the sky,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屏幕师，是的，是的，那就是旗帜。但我告诉你，别看我的脸，我有颗喜乐的心。不，你不能说你有喜乐的心却没写在脸上。你的脸就是旗杆，我是说旗帜，懂吗？我不相信，给我看圣经 ，OK， 千万别用圣经来挑战我，好吗？箴言15:13，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嘿，面带笑容了，对吗？你知道，皱眉比微笑需要动用更多的肌肉， 你说我不想笑，为了美貌，我想维持我的脸，我想维持我的脸，我不想太早变老，因为我一笑就会有笑纹之类的，对吧？我看起来就不美了。你要信靠神，神说当带着喜乐的心微笑，会让你的脸得滋润。Amen。整个脸都会得滋润，别担心，你看起来会越来越年轻。Amen。Amen。那是什么让你的灵忧伤呢？这里也说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刚才我们读到忧伤的灵，对吧？他告诉你灵怎么会忧伤，因为忧愁 Makov， 对吧？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与忧愁。这里是 Azef， 这是忧愁的另一个词，但原则相同。所以大家仔细听好，看这里关于世俗的忧愁，别让忧愁停留。有时你会感到忧愁，是的。我收到一则关于转播的消息就是有位买下电台的人不认同我的教导，就是不想让我们保留原本的时段。但你知道吗？我听到时感到忧愁，我感到难过。但神会开启新的门，这不值得让我失去健康。 Amen。 我会保持喜乐，我要靠主喜乐，赞美神。 Amen。Amen。 所以我告诉你，就像马可牧师常说的，我只是在展现脆弱。所以我告诉你，让你知道这并不代表平牧师你在台上总是充满活力，我也会，而且这才在这几天发生。 Amen。 再告诉你另一件让我忧愁的事，就在过去这一周，我的手机掉进马桶里了，好吗？这以前从未发生过。对了，马桶是干净的，我当时在马桶旁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洗手台洗手，对吗？准备上床睡觉之类的，离马桶不是很远，对吗？那是个很小的马桶，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偏偏就掉在咚，里面有蓝色清洁剂，知道我说的吧？所以哦天哪，马桶是干净的，已经冲了好几次了，但它掉进去时，感谢神，所以我抓起它把它洗干净，因为有清洁剂之类的。然后我妻子想到了很棒的主意，她说把它放进装满米的大袋子里，两天就会好了。所以我把它塞到米袋里面，两天后把袋子打开，对了，进水之后荧幕就是全部都糊了，结果真的有用。两天后它也恢复正常了，赞美神，哈利路亚。没有手机的日子多忧愁啊，对吗？真是忧愁万分，什么都不能用，听不到音乐，什么都没有，对吗？我才体会到不用回复每则讯息有多平静。我们每天都会经历挑战，对吧？ Amen。 但有时人们会说屏幕是神的恩典，本可以保护你不让手机掉进马桶里。是啊，我确信他能，但他没有，对吧？他也在帮助我操练。如果我周围一切总是完美，那我还有什么机会操练对他的信心呢？ Amen。 赞美神，哈利路亚。大家都有所学习了吗？让我以此做结束。感谢主耶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有段很感人的经文在诗篇90，给他们诗篇129篇，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这是弥赛亚诗篇。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这告诉我们那是一根九尾鞭，那不是犹太人的藤条，不只是打他的背，而是在犁他的背。 OK。而且犁沟很长，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经文，它的边伤很长，一路延伸。 OK， 所以是一道完整的撕裂伤。生命记25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从这开始的，对吧？注意，人与人若有争讼，要求审判，当定义人为义，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受责打的正是恶人，对吗？但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谁站在义人的位置上，你和我，谁站在恶人的位置上，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吗？ 那谁被神称义了？你和我，我说的对吗？我说的对还是错？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站在义人的位置上，好让你能领受鞭打换来的一切好处？你是站在自己的位置，还是站在我有罪，我这样那样的位置？如果你想要鞭伤带来的益处，就必须承认你是那义人，因为耶稣承认，对吗？就像他亲身与罪认同，好让他承受鞭伤。你要与医治认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家 amen 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知道冒号代表什么吗？冒号表示有两个概念，但其实是另一种说法，表示彼此并不冲突，对吧？让我来读后面那句，其实是在解释前一句。OK， 虽然他们看似不同，给你们看，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冒号。看到冒号了吗？好的，有些圣经用分号，新钦定本是用破折号，我们是和合本，冒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虽然在义上活与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两个不同概念，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解释在义上活。我告诉你，神是这样说的。对了，你知道像罪死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吗？在义上活的义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大多数基督徒读到这里都以为这表示你必须像罪死，让自己死，让自己死，那是动词。不，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时，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像罪死了，罪与罪性。 OK， 彼得在这里用的词很精准，接着经文说我们在义上活，很多人以为是行善，是行善，但不是，义是一个恩赐，我们要活出义人的样式，我们要将自己视为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如果这样，你会经历什么？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同一个概念，因他受的鞭伤解释了在义上活。呜，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 OK， 很多人都会领主的圣餐，对吗？好，再给你看最后一节，再啊，传道书九章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该怎么吃饭？欢欢喜喜的。很多时候 OK， 我们来结束啊，如何喝你的酒？心中快乐，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Amen。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都知道前面是指圣餐，在新约的背景中，对吧？然而圣餐被称为什么？感恩礼。感恩，你多少次参加圣餐礼却感到很庄严，感到很沉重，要查验你的心，等你查验完已经不想领圣餐了。 Amen。 你感到害怕，对吧？它被称为感恩礼。感恩那是喜乐，是在感谢主，所以欢欢喜喜，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Amen。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忽略的，所以他才没有在人的生命中流动，因为他们是圣餐为庄严的时刻。我们本该是喜乐赞美主，
Joy the flag flown, let it fly in the sky，
领圣餐的时候到了。 Amen。 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然后呢，你的衣服就时常洁白。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你的头上必不缺乏膏油。 Amen。 你将与你的配偶欢喜生活。 Hallelujah。 Amen。 我用这见证结束，真希望有投影片，但是这是个很简短的见证，我会说得很快好吗？这很直白。2017年3月马修牧师与林牧师以及是我们新造教会的马修牧师在印度哥印拜陀举办了正确的信仰研讨会。我认识的一对夫妇，写下这段话的女士是恩典启示教会的创办人，她是我们教会的，好吗？她的名字叫乔伊，她现在在印度，在那里开创了一项伟大事工，她很了不起，是一位真正的牧师，好吗？她在当地有这项事工，所以写下这段话。我认识的塞瓦吉牧师与他的妻子参加了这场研讨会，那是塞瓦吉夫人第一次听到恩典的福音，且深深的被服侍。2017年5月，就在几个月前，他们 八岁的他们八岁的儿子，八岁的儿子约翰鲁福斯开始出现中风的症状，他有一边的脸颊下垂，无法说话、进食或微笑，才八岁就中风，这是他的照片。OK， 好的，他感到非常羞愧。OK， 大概是这样，他感到很羞愧，就拒绝去上学。这对夫妇带他看过很多医生，但没人能帮忙。于是他们来找我，就是我们教会的乔伊，他负责当地的事工。我就给了他们屏幕师的书《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并给他们看屏幕师在讲道中使用来讲解十字架上发生的事的加略山影片。他们开始全家一起领圣餐，全家一起，而约翰的状况开始好转。他们领了15天的圣餐，短短15天内，这是约翰的脸，荣耀，荣耀归于神，所以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Amen。如果需要吃药，就两者都吃 ，Amen。你不会忘记要吃药，对吗？那就别忽视主的圣餐 ，Amen。喜乐吧 ，Amen。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他爱你们。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鞭打，难怪他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全因他爱你们，他看见了你们，所以又站了起来。Amen。他一路走到了十字架上，直到在十字架上都不会死，因为还有另一项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咒诅。Amen。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大家 Amen 吗？各位，你们是否已筋疲力尽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Amen。 赞美主，在场的人都低下头，如果这是你来找耶稣，他必使你得安息。我要为神在接下来一周赐下神圣的保护祷告，我们绝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Amen。 你们怀着喜乐的心低下头， OK， 别低头后却带着庄严的心睡着了。朋友，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他在第三天复活时也没有这些罪了，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要做你的牧者，他要做你的主，要做你的看顾者，他要照顾你，希望你活出他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应许的丰盛生命。朋友，如果这是你，你说屏幕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会帮助你祷告，请打从心底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多良善的一位神，你的心意是赐福、拯救与医治。天父，我在这里，这三样我都需要，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求你拯救我。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看顾者，我的牧者，直到永远，他对我就是如此。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为我战胜了死亡。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正看顾着我，从今天起在我的每一步都爱着我。他的宝血已洗净了我所有罪，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Amen。 请站起来，朋友，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你现在就是神儿女了，神在你生命中，主耶稣在你里面，他正看顾着你，他也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做你的牧者、看顾者。 Amen。 任何事都得经过他允许才能进入你的生命，要相信这一点。这不代表从今以后一切都会顺利如意，但神会确保，因为你在基督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只要你信靠他，灾祸就不得临近你。 Amen。 虽然会有忧愁，但就让他经过你。我们要穿越忧愁的谷，无论什么，就是穿越，持续穿越，别停留在那里。这不代表从今后你不再会有忧愁，依然会有忧愁，但不要在其中停留太久。世俗的忧愁会让你身体死亡，世俗的忧愁会让你心思死亡，你会开始健忘，开始就是变得沮丧。 OK， 所以请在场的人举起双手，赞美神，感谢你，耶稣。你们都蒙福了吗？在接下来一周，天父，求你保护所有听见我声音的人，在这整周中免于伤害、危险、各种疾病、各种感染，免于一切黑暗势力，免于各种危险、悲剧，以及一切恶者的权势。他以及他们爱的人，天父，奉耶稣的名求。全场的人都说，现在大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愿神祝福你们，别忘记这一点，他是你们的牧者。 Amen。